今天我们要进到希伯来书的最后一章，十三章。
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有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
从第十章最后一个段落到第十二章，作者提醒他的读者要回顾我们先前看过那些信心的榜样，甚至是我们自己先前从信主以来我们是怎么样走过来的那个经历，这个会帮助我们。可是在所有的回顾当中，最重要的是注目那个先前赐予我们 带领我们走生命路的耶稣，他怎么样走在前面，他的榜样是怎么样的。我们若看得清楚，我们若敏感于耶稣先前的榜样，在他的处境当中他是怎么回应的，这个会非常关键的帮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处境当中怎么样做出信仰的好回应。讲到十二章为止，作者把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在信徒个人，换句话来讲，我们信仰的路要怎么走，当然是我们自己决定。我们走在这天路上，我们或者就随俗了，别人脱队，我们不经意，或者我们就同样成为被掳掠的一员。不过若是我们注目那个在前面领路的耶稣，他是那个在我们前面站在终点上向我们挥手，让我们知道他已经在那里，而且那里就是终点。我们若是注目那在我们前面的耶稣，我们就不会脱队，我们在路程当中我们就不会搁浅，即便遭遇一些事情我们也不会被挫败，因为耶稣在前面。不过到底信仰不只是个人的事而已，每一个个别的信徒都在他所聚会的群体当中，和他同走天路的其他弟兄姐妹一起走。因此我们所在的信仰的群体，或者我们所在的地方教会，它就是孕育我们信仰一个很重要的处所，它是一个持续不断鼓舞我们走天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鼓舞我们的榜样。它就不只是在回忆当中，它就不只是在见证文字见证当中，甚至它也不只是只有在圣经当中。那个鼓舞我们信仰走天路的人，他就在我们的旁边，他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因此个别的基督徒想到回应主的时候，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层面。作者在这一卷书最后面就把他的提醒放在信仰的群体或者教会，教会若是他们都拥有一个一起同心走天路的心智，就个别的鼓舞每一个愿意走天路的天路客。教会本身来讲，若是他的见证美，他已经无形的教育，他已经无形的鼓舞了每一个个别愿意走天路的人。因此在十三章作者一开始讲到信仰群体或者是地方教会的时候，他都提到几方面。第一，爱心的侍奉。爱心无疑的会是许多的弟兄姐妹用来形容教会特征的第一个选项。我们彼此相爱，因为我们经验过主爱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为着服事的缘故，我们愿意付上时间或者一些其他什么来服事弟兄姐妹，因为我们自己亲身经验我们的主为服侍我们的缘故成就救恩，他付上生命的代价。作者在十三章开始的第一个段落当中首先提到爱心的侍奉，这个包括接待远人，特别是初代的教会有许多巡回的传道人，他们常常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接纳这些巡回的传道人，让他们可以持续不断的在不同的地方巡回布道。这些接待他们的弟兄姐妹在传道人侍奉的工作上与传道人同工，也与他们在侍奉的事上一同有份。经文也同样说，鼓舞教会的弟兄姐妹纪念那些为信仰的缘故付上沉重代价的人。许多人选择了这个信仰，多少就意味着他必须从他原本那个民间宗教信仰的群体当中出来，生活的圈子变成不一样，他生活的方式变成不一样。因此教会爱心侍奉其中一个重要的提醒是帮助这样的人，跟他们站在一起。第二个提醒的是 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婚姻的关系，男女的婚姻混乱必然招致教会传福音动力的削弱，见证越来越不能够影响人。第三方面是弟兄姐妹关于对钱的观念。当然我们日子都要过，钱无疑在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事上当中或许吸引了我们相当多的时间跟经验，我们非得关注它不可。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弟兄姐妹，你们为人不要贪爱钱财，维持住一个合乎圣经的钱财观。我们在地上有产业，若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寄居的，不过是客旅，我们是一个在天上有家的人，就应当有一个合宜的态度看我们在地上的钱财。讲完了这一切之后，作者把他对话的主题从我们转到他们，是因为前面作者论到信仰的时候的确花比较多的时间在这个信徒个人跟他所跟随的主，他的确不多论到他当代其他人。作者到最后一章他讲到基督徒，我们看我们当代的其他人，也就是他们，我们是怎么样看他们呢？经文在第十节说，我们有一座祭坛，坛上的祭物是那些在会幕中供职的人没有权利吃的。那些祭牲的血由大祭司带进圣所做赎罪祭，祭牲的身体却要在营外焚烧。所以耶稣也是这样在城门外受苦，为的是要借着自己的血使人民成圣。那么让我们也出到营外，到他那里去担当他的凌辱。在这段圣经当中他提到一个他们，他说我们有这么一座祭坛，坛上的祭物是那些在会幕中供职的人没有权利吃的。短短的一节经文当中他提到我们跟他们，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在我们的祭坛上是有那个曾经献祭为祭的耶稣，这个献祭为祭的耶稣他所构成的祭物是那些先前在旧约当中他们没有份享受的人。既然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是这样子的恩，而连他自己都是在以色列的营外受苦，营这个字是在旧约历史当中是一个很特殊的用字。以色列人他们既然是神所选召的民，以色列这个住的这一块区域就被称为是营，凡是从营外进入营内的，若是他们当中有不洁的，他不可以带着不洁的或者说不洁的人进入营内。事实上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取代了旧约，若是耶稣基督自己尚且在城门外受苦好叫百姓成圣，那我们这借着耶稣成圣的人，我们岂不也当靠近他，我们岂不也当出到营外去靠近他吗？这段经文有一段旧约的背景，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拜金牛犊得罪耶和华，摩西就在以色列人的营外与耶和华会面。在以色列后来的历史，会幕都是建在以色列的营中，但是唯有在那一次的记录当中，耶和华与人与摩西会面是在以色列的营外，因为以色列人犯罪。若是耶稣成就救恩尚且是在以色列人的营外，那我们这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岂不也当像耶稣一样出到营外救了他去。耶稣他成就救恩并不在以色列的营中，耶稣基督成就救恩并不在以色列传统摩西律法的架构下。既然耶稣成就救恩不在营内而在营外， 那所有寻求他的人就当在营外救了他去。在这一卷书的读者当中，或许有一些人，他们的确是有犹太教背景的人，他们已经熟悉于过去那个旧约以圣殿为中心的那个敬拜体系。这样的人，他们尽管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可是在受逼迫的情况之下，他们多少就有这样子的试探，想要回到先前那个以耶路撒冷仪式敬拜的犹太教里面去。他心中可能这样想，敬拜耶稣基督获得神的救恩，得以亲近神，当然是好的。不过既然逼迫如此的大，我回到先前犹太教的敬拜体系当中，在那里我还是敬拜独一的真神，有什么不可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要清楚地区分我们跟他们，我们这个已经经验过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我们有的祭坛，我们祭坛上所有的这祭物不是他们能够吃的。既然耶稣基督成就救恩，连耶稣基督自己这样背景的人尚且在营外成就救恩，那我们这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岂不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呢？我们这个已经从耶稣基督经验救恩的人，如今得以亲近神，我们以为回到那个耶路撒冷仪式敬拜还可以敬拜独一的真神吗？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对有这样在信心摇摆的信徒说，你离开耶稣基督回到先前那个圣殿为中心的敬拜，你不可能在那里敬拜真神。你若弃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重新回去寻求那个仪式性的敬拜，你以为是敬拜，但是事实上背离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没有救恩可以另外寻求。对于作者来讲，在整卷书他一开始很仔细地说，这个救恩是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在中间这一个大段落，这个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不但是耶稣基督借着所成就的救恩自己做大祭司，并且他所成就的救恩成就了一个新约，人凭着这个约，他可以相信他跟神有一个永恒缔结的关系，相信他凭着信心他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更重要的是，人怎么样可以凭着这大祭司所成就的约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呢？是因为耶稣基督自己本身来讲，献己为祭是一个相较于旧约更美的祭物，是那个更美的祭物使得不但是约有效，而且这个约是一个一次做成就永远有效的新约。人若是离开这个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你就没有别的机会，你就没有别的管道，神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耶稣基督在我们这个人一生的凌晨当中，他是在我们前面的元帅，就好像向导一样，他就是在我们前面伴着我们一起跑，他是先锋，他是一个在我们的前面跑，并且事实上他已经到达终点，在那里他仿佛是向我们挥手这样子的鼓励我们跑到终点，称呼耶稣是中保。他不但是立下了新约，他保证若是你愿意跟着他，他保证所有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不会迷失，你必然都会到达终点。称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终结者，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既然动了善功，鼓舞我们在这条人生的路上开始往前跑，他在我们的路程当中继续不断的信心给我们肯定，他必然要帮助我们跑到终点。对希伯来书的作者， 频繁的使用这个赛跑的这个流程，回顾以色列人先前在旷野当中流浪的那一群，他们同样在旷野当中行走，他们没有目标，他们绝大部分人走到一半他们就倒闭在旷野，他们不信从，不也信不来似的，因此需要一个新约。这新约在跟随主的人心中当继续不断的鼓舞他们看耶稣的榜样，继续不断的鼓舞他们在人生的当中持续不断的思想，我这个蒙恩的人怎么样在每一天的经验当中回应那救我生命的主。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向他的读者说话，因为他关注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走在生命的历程当中，他们或许被诱惑，他们或许遭致大环境的逼迫，因此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或许凌晨搁浅了。因此作者要用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救恩，它是有效的。弟兄姐妹，在你人生的历程当中，是不是你也有这种凌晨暂时被搁浅的境况呢？注目那个先前成就救恩的耶稣，看那些走在我们前面在我们旁侧这些属灵的榜样，他就鼓励我们每一天都是一次新的机会重新委身，每一个遭遇都是一次机会重新寻求原来耶和华今天仍然做工，原来这些我们看为是不顺的或者说是倒霉的，其实都是管教都是培训的机会，我们若得胜了，这些都是我们的食物。弟兄姐妹，让我们听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的鼓舞，每一个机会都挑战我们，每一个机会都鼓舞我们，生命要成长，生命要成熟。我们若是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就可以顺着那在我们前面的榜样进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得到随时的帮助。愿耶和华赐福给你，这样的信心常常的鼓舞我们。